他大概也都有一点成绩。他本来他上面合唱团是唱嘛，歌颂毛泽东共产党的，为什么转过来歌唱比赛啊？他唱得非常好，是唱中文的，所以我也录起来给他们听，跟那个大陆去给他们听。当时你们的中央歌唱团也唱比赛啊。
不信的人可不可以传福音？
应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吧？
有
会
的，
会的，他们做的见证很奇怪的。同时还是有效果，所以
有效果，
神可以利用每一个，是啊，就是说当初那个石头都可以，
也是和梨子都会讲话，
猩红头山嘛，
记得这个故事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跑去见耶稣，然后说，耶稣说我不认识你，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我不是为你传教，我为你赶鬼，对不对？我为你医病。奉你的名 ，OK。然后耶稣跟他说什么？他说我不认识你。然后另外一个跑去了呢。他说他赶快把他带欢迎他进来，对不对？那么讲到那个故事的时候，他说我在监狱里的时候你来看我，我生病的时候你来照顾我。他说我没有啊。他说你坐在那个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那个耶稣都不认的人，那就表示那个人信不信，他没有自己信，可是他在那里传道医病赶鬼。保罗说什么？有的人传福音是为了什么？结党纷争，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福音毕竟传开了。
OK， 这是一派的讲法。所以如果他可以传福音，那么诗班怎么可以不参？诗班其实不能不参加吗？可是反过来说，你看，如果说有一位声名浪迹的人在那里做见证，或者是在那里诗班里面，在教会里面侍奉的话，会怎么样？会绊倒人。所以呢，可不可以做？应该必办，对不对？对。所以他说，所以在那个，那么就讲回到我们的这个原则在哪里呢？所以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吃肉不吃肉可不可以？可是吃肉不吃肉对我们信的人来讲，他的原则是什么？不是为自己吃，而是为别人。如果我们的心是出于这个的话，换句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心能够不责备我们的话，这两个做法，我觉得都没有什么不合适。可是，如果我们的心使我们不平安的话，那就是我们的罪。所以我不是赞成哪一方面，也不是反对哪一方面。所以你可以看到两面，你知道，我提这个的原因就是说，这也是教会里面常常引起的争执的地方。你说是真理吗？两边都有，对不对？你说是，你知道细节吗？那也有人说，有人参加诗班，后来他就信了，你看福音就传开了。可是你如果说那个人，他存了一个动机非常不好的动机的话，我们需要小心，对不对？所以这是我的看法。那么这样的话，就我不晓得是可以减少冲突还是增加冲突啊。 OK， 我们只剩不到一个小时，我们换到工作方面的工作环境里面所遇到的一些冲突啊。那么我在美国，就在国内，或者是我在台湾大学毕业之后做过一年的事情，然后就来了美国，在美国三十多年，其实一共只做过四个工作，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想到我会换这个工作，我想上一个工作应该做到就退休了。那么在这个工作的环境里面呢，那么我也参加，就是说好像神给我很多恩典，所以呢。 我也做了不同的工作，特别呢就是说在美国有很多所谓的它叫什么 merger acquisition， 应该是这么翻，公司的合并啊等等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在这些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呢，就特别就强调到就会有很多的冲突了。如果只是 acquisition 的话，只是一个公司买另外一个公司的话，通常这些问题就比较少。所谓比较少，就是说买的那个公司呢权力比较大，被卖的公司呢权力比较小，对不对？也不见得，因为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形啊，是正好相反。可是如果两个公司说我们合并，我们两个都同等地位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多了。所以我也经过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形，那么好几次情形的时候，那么就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呢？那么就发现这些他所讲的这些原则呢，其实我就发现跟我们平常在公司里面怎么处理这些冲突的时候有很多的关系。那么我所以找了一本书出来呢，我就发现就是说他就讲到就是说有十个步骤怎么样去避免这些冲突。那么第一个步骤呢，他是说 control your attitude， 他就说控制你的态度，你的心态的问题。我看那个的时候呢，我为什么提这个十点呢？那么我就想一个一个提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呢所提的这些十点呢，我就发现就是说一大部分呢都是从圣经抄来的。你看他说要控制你的心态或者你的态度是从哪里来呢？他说菲律比书说那里说什么？他说个人看别人怎么样，比自己强，不要认为别人都比你弱。因为为什么你两个公司合并的时候，你那个人你看你们都做那个多差，或者呢你要控制我，对不对？那你算什么？ OK， 可是这里讲到什么呢？真正来讲，他说个人比看别人比自己强啊，不是只是一个谦卑的一个表现，而真正来讲是什么呢？我怎么知道他所知道的是我也知道的呢？有的时候我发现有些人啊，他们所了解的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在我自己个人的经历里面去看。如果你肯有这样一个态度去看看他们到底知道的是什么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那就你就会发现，就是说他有他的长处，虽然我或者我也有一点长处，对不对？所以他的第二点呢，他就讲，就是说get to know the other side， OK， the other company。 我就想到就是说在那个谁啊，保罗在哥林多传道的时候，那么这句话就是去知道别人呢，其实是什么？是一种尊重别人，对不对？是一种尊重别人。那么保罗在哥林多传道的时候，他提到什么呢？提到他跟亚波罗之间的关系。亚波罗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对不对？所以他就非常推荐亚波罗。所以这是彼此之间的了解的问题，越多的了解的话越容易能够相处。那么第三个呢，他说要能够容忍别人的错误。因为在公司合并的时候，常常有一些决定呢是在两个公司真正合并之前就要做决定，可是呢这些决定的时候并没有完全了解另外一个公司的情况，那么在这个时候所做的决定是不是有的时候会不见得是最好的。所以在那里我就想到什么呢？想到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怎么说，我们有圣经的可以看一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因为两个公司合并成一个公司的话，它等于是把两个家怎么样合并成一个家嘛，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嘛。所以成了一个家的话，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说什么？他说如果有弟兄怎么样 偶然被有若有人偶然被什么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怎么样把它挽回过来，对不对？所以呢，这里讲到要能够容忍别人的错误，不能够说是别人错了就立刻就抱怨，这是第三点啊。那么第四点呢，就讲到就什么呢？他说你要一定要 ，you know， 我写的英文，来了美国30多年，我把中文忘了差不多了，英文还没学会，所以呢，常常有的时候不知道说什么。Anyway， 他这里说 expect change， 而且 be a change agent。换句话就是说，你两个公司合并的话，你一定有改变嘛。两个人结婚的话，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要怎么做都就怎么做，对不对？可是两个人结婚的话，你一定要顾到对方，而且一定会有改变。所以呢，他这里强调说什么呢？你要变成那个改变的一个导管。所以我就想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在要怎么样，要驯良，像什么鸽子，对不对？可是要灵巧怎么样？像蛇，要灵巧像蛇。因为那个书里面写什么呢？他说 flexibility is the key so that you can bend instead of break。 当那个变化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会被折过来，对不对？折过来的时候，你如果不是能够好像很能够适应那个变化的话，怎么办？就掰断了。OK， 所以这里讲的什么？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很简单嘛，并不违背我们的原则，可是呢，要灵巧怎么样？像蛇 ，OK。那么第五条呢，他是说不要在就是说什么事情不对的时候，就说这个就是我不结婚就好了 ，OK。因为我们常常讲 merger 呢，就是合并呢，就像一个结婚一样。他说：“那么，可是我就想到，说教会里面常常很多人就是很难相处的原因是什么？什么事情不对就是埋怨嘛。什么事情不对就是埋怨。那第六个呢？他说要心理上有一个准备，有很多地方会不适应。我们结婚30多年，可是呢，刚结婚的时候很不习惯，为什么呢？”本来我一个人嘛，现在两个人，我本来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呢，我要出去的话不问他，他要生气，对不对？所以呢，这些改变呢都要适应起来。第六个呢，他就讲到什么呢？我现在跳过去了啊，第七个了，他就讲到就是说。要看这个合并呢，说是一个机会，而不是好像一个两边都受伤害的地方。那这一点我们常常在公司里面常常谈论这个问题呢，是怎么样？我就很喜欢一个例子啊，有两个人跑到一个比较文化低落的地方去，那么他们是鞋店的人，那么跑去了之后呢，让两个人都看到那里，回来就做了一个报告。那么两个报告呢完全不同。第一个人的报告呢，他说 you know， 我们不需要再去那里了，为什么呢？那里的人呢没有人穿鞋，都是打光脚，所以那里不需要发展。第二个人回来呢，他的报告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哇，那里的市场大得不得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有鞋。那我就想到约书亚那个时候十个探子去，你看十个探子去的结果怎么样？有八个回来说哇，那里是牛奶与蜜之地，另外两个回来呢也是说那里是牛奶与蜜之地，对不对？那么都是知道神说过要赐给他们，可是那八个又看到什么？哇，那里的人高高大大，我们打不过，我们不能去。可是那两个人说什么呢？呀、yeah,我们可以去，神告诉我们可以去的，那是一个机会，那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去。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看法，对不对？第八个呢，他说要乐观，要有幽默感。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要常常喜乐，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对不对？要常常喜乐。哎，这里你看，他就是完全借用圣经里面的。OK， 那第九个呢？要怎么样？他说，这个是美国常常强调的，要他都要 practice 那个 good stress management technique。Stress management 中文是什么？
压力控制。
压力控制，压力什么？解放，是不是？OK， 他要常常练习这个，而不要被压力所压倒，主要是这个。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怎么的安息。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得安息。所以不管是工作上的，是教会里面的，我们当我们觉得压力太大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压力，还是神给我们的压力？神没有说给我们压力哦，对不对？他要我们到他那里去安息。最后一个，他说 keep doing your job， 不管是教会里面或者是在工作的场合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当我们觉得压力太大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有冲突的时候，就开始不做自己的工作。他这里强调什么？继续做你该做的事。圣经里面告诉我什么什么呢？保罗给我们做的一个见证，他说无论得失不得失怎么样，都要传福音。他那个时候的负担就是传福音。那么我们今天在公司里面，在一个工作的场合里面工作的话，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你们做仆人的怎么样？要听主人的话，而且要做怎么样？好像是做给主看，而不是做给人看。可是我当我看了这个之后呢，我当然这些有些地方我就说不是那么直接的关联到我们圣经的原则，可是很多你看都是跟圣经的原则相那里借来的。可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是在哪里？就是讲到哪里呢？讲到就是说，他是这是外面的，他一直教你怎么这个技巧怎么去做。圣经里面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光做盐？有没有这个记录？有多少人赞成有这个记？有圣经上有说你们要做光做盐的。
哇，
你们就是光，你们就是世上的盐。圣经上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去做，这是基督徒的生命跟这个公司里面工作所教导我们的这个好像怎么处理这个冲突的不同的地方。你们就是世上的光，你们就是世上的盐。那光在如果没有把它盖起来的话，放在城的高的地方，每个人都看到，对不对？它不是做出来的，你们就是世上的盐。所以呢，盐怎么样？就用这些很自然的调和。 OK， 这是第一个我要很快的提的啊。第二个呢，我就想到就是说，另外我就是最近这个公司里面我们发出来一些，就是怎么样去处理，就是说好像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怎么去处理。那么他第一个呢，他就讲到就是说，他一共有六条。第一条呢，他说 improving your conflict management style， improving 要让你能够继续的好像能够 improving 是什么中文？
改进，
对不对？改进。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什么？我们要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长大。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对不对？第二个，他说 ，using active listening to reduce conflict。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很多了吗？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冲突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听我说，你刚刚没有听到我刚刚说的是什么，对不对？冲突最大的问题在这里。最近有一个员工，有一个 manager 跑来找我，他很气，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不尊重他，他说我好像不太，你知道，不知道他做得很好。那么他打电话给我，我说好，我们谈一谈。他就跑来，后来我们约了一个时间就谈。那么在谈的里面呢，也有一些地方谈得很激烈，可是谈了之后呢，谈了里面呢，我就发现他有的时候啊，我有的时候喜欢开开玩笑，他说他很不同意。我说 OK， 那我非常非常高兴你告诉我，对不对？很简单嘛。我说我是以为说好像开开玩笑，觉得是能够轻松一点嘛，对不对？那么他觉得他很不习惯，他说因为我不晓得你是开玩笑是不是开玩笑。OK， 我现在了解了。我说我以后跟你谈话的话，我不跟你开玩笑。那么他又讲到，就是说我跟他谈的时候，一些事情的时候讲的不够清楚。OK， 我说没有问题。那么我们以后呢，就把我们讲完了的事情呢写下来。写下来你同意，我们就是这样做。你觉得跟我刚刚讲的不对不同，那我们再讨论一下，把它修正。不就很好吗？对不对？所以呢，那次呢就谈完了之后就很好啊。那现在已经过了至少三个月了，他现在跟我做得很好，他现在就跟我做得很好，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么上个礼拜我跟他谈的时候，他说我说怎么样，他说我说你说你跟我现在做得怎么样，习不习惯。哦，现在习惯多了。我说两个人不同的 you know不同的形态嘛，他们两个人不同的思考的方式嘛，对不对？那么是不是愿意坐下来听？心理病学家，我觉得他们啊很赚钱。为什么我常常觉得他们赚钱赚太多了？他们，你看，他们很少讲话的，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是在听 OK。 所以呢，如果你要赚很多钱的话，赶快学听。就是要听，多听。为什么要多听呢？你看心理学家他不只是听，而且呢他听的时候他表示对你的问题有兴趣。在公司里面，不管的是同事之间，或者是你呢上级下级之间，他那个问题，在我工作的多少年的经历里面，常常发生的就是说，我的老板从来不听我讲话，对不对？我的老板不听的嘛，我一讲有什么用处呢？那我做老板的呢就说什么呢？哦，我下属从来不记得我告诉他什么。对不对？两边都不听嘛，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那你把东西做完了，拿回去给老板看的时候，我告诉你做这个，你怎么不做那个呢？那做手下的人呢，你明明告诉我这个嘛，这是冲突最多的一个地方，冲突最多的一个地方就在这里。那么第三个呢，他说 discussing the real reason underlying the problem， 看别人真正的需要在哪里，真正的原因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在公司里面或者在工作的机构里面啊，工作你那个冲突，你永远就如果不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的讨论的话，那个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弱点，就是觉得好像自己表达的能力不够。这一点我是非常建议，就是说如果你们要留在这里工作的话，一定要去学怎么样表达。语言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怎么学？
去上课啊。
没
OK， 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实际的，我自己的个人的经历。我也是台湾来的，我们学英文，我的英文并不好，在那个时候，来了之后，念大学，就是念研究所，念数学所需要的英文很少。那么刚来的第一年，可是就算那样的话，刚来的第一年，常常在这里的话，教授教课不像我们在台湾。我不知道国内到底怎么样，可是至少在台湾比较严肃一点的，那么所以不太讲笑话的。可是这里呢，教授常常讲笑话，对不对？那么大家都笑，我也笑。大家都笑呢，他们听懂了；我也笑呢，是因为我听不懂。是从那个开始的。后来开始工作了之后呢，我常常就发现我表达不通，所以有一次呢，我的老板那个时候开始就跟我讲，就说我用字完全用错。他说你这样下去不行，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怎么样？我回到 Community College 去念英文，去念他们大学的英文。从那个开始。那么后来呢，到了做了一些年份之后，我就开始也练习写，那么也找人就是单独的上课。因为我们发音多多少少有一些中国的口音，对不对？所以像这种事情我做了不晓得多少。那么后来我也去上那些特别的一些训练的课程，那么有些是公司出钱，有些是甚至我自己出钱去念，我就这样念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在这里啊，我也讲这一点，这是我题外的话。有没有 discrimination？ 有没有种族的歧视？当然有。为什么呢？我现在反过来问你，我们讲回到国内去好了。你说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一个白人，两个人同样能力，有一个升迁的机会，你是大老板，你升迁谁？
中国。
OK， 很简单嘛，是不是种族歧视？可是很难说，对不对？所以我从来不同意，我这是题外的话，从来不同意好像我们常常就是说把很多我们不能够升迁的结果呢是推到这个种族歧视去，而不去注重到是，就是说我的能力比那个人强啊，我做的比那个人好啊。可是你看你做的再好，你能不能够表达呢？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做了再好你不能表达的话，那么这个老板只好升迁另外一个能力比你差的人，用你所做的结果让他去表达，对不对？这是两个不同的。 OK，
还有一个是沟通的问题，那老板不能够跟自己沟通也是一个问题。
对对。不过另外一个就是看个性，那有的人不愿意做老板，有的人愿意做 manager， 对不对？那这个是个性的问题，这也没有什么对错，这是题外的话啊。我再提两点啊，就是很快的提两点，就是讲到什么呢？我讲到第三点、第四点，他是说 dealing with conflict collaboratively， 那么这里讲到什么呢？叫大家合作。可是基督教讲的是什么？同为肢体，比他讲的更深。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我说这次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谈教会里面，我们谈工作上。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信仰真正的摆在我们的工作上的话，你看我们所能够讲的，我们所能够生活出来的，比工作单位里面所讲的要更深。它是合作嘛，做完了就没有了。我们是讲什么？我们是同为肢体，你永远连在一起。而且那个肢体差的呢，不漂亮的，哥林多前书怎么说？还要给它加倍的美化，对不对？第五点呢，他说 working towards win-win solution， 这一点是我们中国人比较比较不常做的。那个我最近听另外一个 tape， 他 他就讲到，就他用了一个字叫做双赢。那么英文它是 win-win。 为什么会有冲突？我对你错，对不对？那你对的话我就输了。 No， 怎么样找出能够双方都赢的方式？
两个人都共同愿意的一个结果，两个都妥协的一个结果。
两个人都妥协，可是呢，你看第一个呢，就找出来两个人有什么地方是共同点，一定要找出两个共同的点。可是你永远不要就是说，好像说我赢了的话，你看我找出你错了。那么这就讲回到我刚刚讲用爱心说诚实话，诚实话可以讲，可是呢，如果没有那个爱心的话，就伤了别人，那以后这个冲突永远就在那里。你怎么样能够帮助别人，使得那边呢能够好像觉得他赢了，那是在工作环境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你如果赢一次而那边输了，其实你输了，从长远的去看的话，你失去了一个跟你同心的人。那最后一点呢，他说什么呢？他说 minimizing recurrent conflict， 就是说以前有过的那些冲突呢，那既然有经验了，那就要避免。我们基督教里面讲什么？犯过的错怎么样？都可以赦免那个犯了奸淫罪的人。那个对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就是说你看像那样一个女人她都能够赦免。可是她赦免了之后，并不是说 you know，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那我可以再犯吗？ No， 不要再犯。就有过的冲突能够避免，就能够去尽量的以后能够学那个功课去避免。这个是讲到 you know， 工作环境里面的一些例子而已。那么我们时间也就差不了太多了，那么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的？ OK，
像实际上这个问题就跟你前面的问题刚才说就是有问题需不需要沟通。你说的说对下一代的话，比如说年轻人或者是他们必须要沟通，那就是说对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在无论在国内还是台湾生活二十几年来的人，那么我们应该需要沟通，但如何沟通，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这种技巧。
保罗说什么？他说在犹太人当中他做什么人？做犹太人。在外邦人当中做什么？外邦人。我们中国人说什么？入乡混俗，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要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要怎么样？
改变方式。
要改变方式，一定要改变方式。怎么改变方式呢？了解他们的做法。那他们的方式是什么？常常就是，所以这里就讲到 nothing is personal， 可是其实是 everything is personal， 对不对？ everything is personal， 可是呢在你去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先把事情摆明了，我们今天来谈是谈这件事情，我不是来攻击你，我可能错了。美国人常常讲的一句话 correct me if I'm wrong， 对不对？他用这个做出发点，就是说如果我错的话你告诉我。那么用这个做出发点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不是在坚持己见。那么我们用这个态度去跟别人沟通的时候，那么就是说就第一个就先把这个事情就摆平了。我不是在攻击你，我不是说你错，可能是我错啊。
那这对美国人同事，那如果对中国人呢，就是还是有这个。
中国同事的话就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说他到底是用美国的方式入境已经问俗了呢，那么还是他没有问俗，对不对？还是死要面子。对，这个是中国人的一个弱点，其实是
要了解他。
对，要了解他，那就跟他还是要需要沟通， 可是沟通的方式呢可能有一点点变化，那么就是从了解它开始。是不是我们可以用美国的方式来了解呢？是不是我们就是说有一个，譬如说我们出去吃饭，中国人有一个坏习惯，大家抢了付钱，对不对？可是口袋里没有钱呢也要装面子，对不对？可是美国人呢，那各付各的，很简单嘛，对不对？那么这个中国人能不能做到呢？其实在这里久了的时候也不是不能做到，大家彼此有一个了解的话，慢慢大家也知道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所以像我们同学常常在一起聚的时候，我们就一开始就讲明了，就是 you know 大家平分，而且常常都是选定了一个人去算账，算的时候 you know 几分几角几分都算出来没有开玩笑。
今天那个王帝兄他讲，他说不要给那个蒋琏趴脚，照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我们趴脚就是第一是认同他，欣赏他，不谢谢他，大概没有怎么那个违反的这个态度，在圣经的原则，是不是这样的变成这种？
为什么呢？因为老一辈的传道人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是说，我们应该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没有错，对不对？所以呢，譬如说另外就是说，在有些教会里面，他们施班现世之后有人就拍掌，那么这点合不合适呢？那么如果你是在一个比较好像现代化的教会里面，那么大家没有什么就觉得比较没有什么不合适。可是你如果在一个比较传统式的教会里面，你说大家的那个聚会的气氛呢，他们喜欢比较安静的，那你在拍掌的话合不合适呢？就不合适了。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就发现他们会拍掌，这个教会的人会拍掌，他就劝他们说，我们拍掌的话是拍掌这样拍，为什么这样拍呢？是把荣耀归给神，你们一定要拍掌的话。所以他就用一个妥协的方式，他让他们拍掌，可是呢是把荣耀归给神。那么对他来讲呢，他年纪有80多岁，所以他觉得你们拍掌好像是把荣耀归给他。那么我就讲回到另外一个例子来讲，在美国的话，讲到你知道讲完了之后，常常传道人就站在门口，对不对？然后那个谁呀、啊，就说他啊、哦，你今天讲到讲得很好，真的恭喜称赞他。那么你称赞我的话，就把我的在天上的奖赏拿掉了，对不对？那你怎么解释呢？所以我说这是背景文化背景的不同的问题。所以他也没有错，鼓掌的人呢，如果鼓掌的人是鼓掌对他鼓掌的话，我想大概不太合适，这是我的看法。可是如果鼓掌的人是好像是一种同意，像你刚刚讲的，那也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对。
我本身是觉得鼓掌的话就说成是把，就是不把荣耀归给神的话，未免很牵强，因为等于鼓掌给上帝，那我们随便去做什么事情的话，稍微鼓掌的话，那岂不都是非得跟这种事情很争论性吗？
所以鼓掌不鼓掌这个问题，这就是一个没有对错的问题。他觉得鼓掌就像好像是好像就变成他在那里表演。你看我们去一个音乐会，我们鼓掌是跟谁鼓掌？跟那个台上演员鼓掌，对不对？他演奏的非常的好，对，他出来还要谢幕，对不对？所以他就拿这个做背景的话，他的反应就觉得你们鼓掌是在称赞我，我实在不配，所以不要鼓掌。那反过来呢，那有的人呢就觉得 我们实在是很高兴，我们都同心，我们都说阿门，我们一同鼓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所以我不觉得这是有对还是错，可是这是两边的不同的观点的问题。所以他既然不喜欢，我们不鼓掌。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不管是工作环境里面的，我强调我不是专家啊，我这是，而且我强调这是第一次苏牧师打电话给我，那么他说反正 Andy 也在西雅图，还有一位弟兄也在那里，他说你们三个人商量商量怎么带，结果他现在一句话也不说，一点也不帮忙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我们在天上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看到做你的儿女是何等的福分，让我们看到在这个社会的环境里面，在你创造的时候实在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当我们始祖犯罪之后，我们肉体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有许许多多摩擦，也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不同，好像有许多多许多的事情就不能够同心。我们更是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邪恶，许许多多勾心斗角的事情。主，我们只有再次来到你面前，求你自己装备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长大成人，让我们 在你的里面学习怎么样做一个真是能够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儿女，在你的里面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但是我们也求你，真是求你教导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怎么样做一个灵巧像蛇的人。主，我们不要像蛇那样的狡猾，但是我们要像蛇一样的灵巧。主，我们真是求你，求你真是帮助我们，无论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无论是在我们的工作环境里面，或者是我们在我们家庭里面，都看到主，你不管是怎么样，你仍然是我们的主，你仍然在那里掌管。我们只有把这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知道和学习什么时候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能够让你去管理，让你去掌权。我们再次谢谢你，保守我们余下的时间，这样祷告祈求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